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好，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荣耀之高的神，你既然以你的大能和大爱拯救了我们这一般不配的孩子，你收了我们做你的儿女，今天在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在我们敬拜你仰望你的时候，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的神，求你赐下你的圣灵，你浇灌我们心，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今天要向我们说的话。神啊，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以弗所书的讲解。那么今天以弗所书呢，我们要来到第五章。那么从刚才读过的，大家读过的内容我们内容很多，但是我们其实很简单，可以非常清楚的分成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就是基督徒要像蒙爱的蒙慈爱的儿女。第二呢，要像光明的儿女。第三就是要智慧人要做智慧人。那么大家读的时候尤其我想就是说，对我们圣经对我们的信仰还不是很了解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要做一个基督徒会不会太累会不会太累？我们刚才读过以后，我们发现神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的高非常的高。你看第一这一段话，他说要凭爱心行事。其实凭爱心行事，我们觉得恐怕我们还不是很难，是不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还有一点那么爱心还有一点。但是接下来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这个就难了是基督舍命的爱的爱，这个就难了。好，那么接下来这一段，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别说是做连提不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就是我们相信我们中间特别在基督徒像老基督徒中间有一些人真的我们很佩服，因为他很有道德修养，很有道德修养别说你说那种淫乱污秽，甚至真的他们严谨自己的言行他的口舌，不说那些污秽的话，甚至玩笑的话都不说。那我知道的一个人我别人不敢说，我知道一个人就是于老弟这个真的是不说这些话，玩笑的话，没有意义的没有营养的话一点都不说。所以我老妈经常说，他说你这人很乏味，很乏味，太严肃太严肃。那么这一段相对来说我们似乎觉得还能做，我们还能做。但是这一段呢，其实是包括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它是下面的一段经文。他说行事为人呢，要当像光明的子女，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个人的道德无论他多么高尚，他这一辈子有没有暧昧的事，他有没有做过，有没有说过，他敢不敢在众人面前说我这一生光明磊落， 我可以把任何事情摆在大家面前，摆在桌子上给大家观望。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没有，我可以说是没有。所以基督徒，哎呀，我们真的觉得哈，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我们做到后面我们就不敢做了，不想做了，因为我们做不来了，这要求太高，要求太高。所以这我就想到那个《甄嬛传》有一句台词叫什么？你以为臣妾不想吗？可是臣妾做不到啊。都看过，你看，可是臣妾都做不到哈。那么，神知不知道我们做不到？神一定知道，对不对？神全能全知嘛。那么，神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我们去做？为什么还要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呢？我们看第一段啊，五章一节这一节经文，我们从这一节经文来试着找一个答案。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你说一个孩子哈，他被爸爸妈妈宠爱，他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啊成长，这个孩子通常他很健康，他会回应爱，并且呢他信任他的父母，他会不自觉的去模仿他父母。你说效仿哈，一开始是一种模仿，当然他不是外表单纯的模仿啊。哎，这个孩子就很自然的会去学爸爸妈妈啊。我们想呢，爸爸妈妈啊，这个宝宝第一声，他第一声妈妈是怎么喊出来的？那我看过，虽然我没孩子，但是我真的看到好多妈妈，这个宝宝抱着说喊妈妈，喊妈妈，有没有？喊妈妈，喊妈妈，最后第一声妈妈喊出来了。哎呀，做妈妈的心就飞起来了，飞起来了。我们很多人都飞过哈，那我想，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个关键。其实，我们做是在哪一个生命里做，这是关键。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指说一个蒙慈爱的儿女。是神所有的要求啊，神所有的命令啊，所有的吩咐，它其实很简单，是要我们在一个生命里去做。这个生命就是儿女的生命，就是他儿女的生命。我们相信这个宝宝他会喊妈妈，他也会将来学会我们所有能说的话，对不对？因为他就是和我们一样的生命。我们不会家里养狗养猫，而且我们很爱我们的宠物，但我们不会要求它将来效仿我。像虾米，我不是和我活在一起15年了，住在一起，我不会要求我虾米你要像我哈，因为生命不同嘛，他做不了我做的。同样，今天神对我们所有要求，只对我们里面的这个新生命而说，对新生命而要求。虽然一开始学可能有难度，但我们相信一点，他一点都学会。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要知道哈，神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有没有这种的要求？没有，我们记得还没有。我们不要像对一个还没有完全信主接受主的人说你要做这样，你要做不可能，因为生命不同他做不了的，我们自己都经历过，对不对？但是一旦信主，我们要去学习啊，像那个宝宝出生的宝宝，学习在新的生命里面去响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响应神对我们的要求。那反过来说，这种要求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自然的过程，自然的反应。它不是逆着神逆着性情做，它 是非常顺应这个生命的发展和长大。所以有一点，神看重的是什么呢？神看重的是这个生命的培养、培植。我们接下来第二节啊，我们说神看重的是这个生命，它如何被培养、被长大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这一节里面叫做行事，那也要凭爱心行事。这在原文之中，这个行事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行者。英文啊，我们如果去看一下英文的圣经，它就是 walk in love， 行走在爱里。那么中文有时候翻译成行事，有时候会翻译成凭啊，叫行事为人。这个词在这卷以弗所书里面出现过七次，出现过七次，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那么从原文里的啊，我们看这个词的意思啊，其实中文翻译很接近的，它其实说的就是你在生活上应该怎样行走。你应该有个怎么样的活法，或者你的生命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样式。那么行走在爱里，他意思就是说你要活在一个有爱的这个生命里，你要活在有爱的这个生命。所以神看重的是什么呢？他其实看重的是我们的 walk 而不是 work。它不是我们看着我们哎做什么，我们的工作，当然这些很重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工啊，我们的服侍，这教会的工作的确很重要，但是神看重 walk 过于 work， 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有没有行走在光里面？所以今天的信息啊，虽然有三方面的内容，但我们聚焦在啊，就是光明的子女啊，这个经文的第二部分。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啊，你看这里就是一个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那神为什么要我们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就像刚才说的，神就是光，所以神的儿女呢，从神而生的儿女呢，自然他也有光嘛，他也是光，他也应该有光的特质。那我们家养了啊，种了很多植物啊，特别是果树啊，有柠檬、橙子、橘子、无花果，还有一个什么？好像还有一样，枇杷好像哈。你看这个果树种下来，我很有经验啊，你要施肥嘛，这是第一啊，第二呢？要结果子要浇水的，当果子刚刚露出来一点点的时候，你记得天天浇水，这很辛苦的活，特别大热天的结果子都是夏天，对不对？每天晚上啊，太阳快下去的时候赶快去浇，结果被蚊子咬得不得了，逃不了被蚊子咬。但是我们知道这果树它果子要结起来，你就得浇，你就得花时间，你天天得浇水，你天天去培植它。比如说我们生命要让它结果子，我们里面都有这个生命，但是为什么没这个果子出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没有天天去培养它嘛，没去浇水，没有去那个花时间在里面。所以神的工作，神看重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神天天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就是在培植我们。这个生命要行在光里面，要行在爱里面。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哈，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小事儿，但很多的小事其实它不是小事，神要借着这些小事来培植我们，来训练我们的。我记得一件事情啊，我们教会我们聚会结束啊，经常有一些弟兄姊妹喜欢打球，我们一个排球队，对的。那我记得一件小事，前年还是反正两三年了，打球的时候，哎，不知道谁捡了一个球，排球和我们一样的，排球新的，很新的一个排球，哎，大家就很高兴，很开心嘛，一个球啊，我们又多了一个球啊。但是后来我们想到，这个球可能小孩子遗失的，不是丢弃的，肯定不是因为很卖贵的嘛，遗失的，可能人家还会来找的，对不对？第二个，这是一个无主的财产，啊，无主的东西。基督徒对无主财产要有基督徒该有的做法，因为无主的财产一个丢的，你捡来的东西，你不，我不会说哎，这是非法的、不可法的，对不对？但是一个无主的财产，一个你捡来的东西，它不属于你。当你要占为己有的时候，它里面牵动了、引发了我们基督徒里面的一样东西，叫贪心，它会引发。所以如何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我们要需要谨慎的。那我感谢神哈，我为什么记住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做得很好，特别是陆旺啊，陆旺就拿着这个球就跟牛牛啊，他儿子牛牛你拿到那个 community center 那个办公室，拿到办公室去，我不要，这就非常好。这种小事就是在生活上一个见证啊，行在光中，那不是一个空话，那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都可以体现出来的，你是不是行在光明之中？而且这么做，你看对孩子就是一个教育，很好的一个教育，我觉得。那么如何让我们能够经常的、常常的行走在光的里面呢？这一节圣经啊，我们大家都熟悉啊，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这件圣经里面有两点告诉我们，要行走在光里面呢。第一，你必须离开黑暗的事。你必须离开黑暗的事，你要对付罪。你要对付罪。如果神提醒我们，神的光临到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事做的不对，这是得罪人也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反应，肯定有反应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哎，这事没有关系。我们常常也会为自己找很多理由，对不对？然后安慰自己，这是可行的，然后找解释、找理由。那么另外一个反应，得罪神，我不敢，我认罪，不找理由。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圣灵感动你，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第一，认罪，认罪。神的应许就是说，只要我们认罪的话，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他就赦免我们，我们就什么，可以在光中，留在光中，否则你很容易进入黑暗的。一个不认罪的人，不愿意在面对神的指，就说那种光的指控的时候，我们很简单，就入到黑暗。第二个呢，就是什么？要学习天天与神相交，这是非常关键的。哎，弟兄姊妹，真是还太多的啊！我们前辈，我们前面的基督徒哈、啊，那些被神大用的啊，那种神的仆人留下的书，他们讲的道啊，都在提醒我们啊，要与神相亲啊，要与神相亲，要与他交通啊。 这非常关键。我们起来第一件事是不是去朝见神还是朝见人？我们经常是去见人的，对不对？我们是开口说话是向着神仙去说呢，还是向着人？然后一大堆的世界上的事情就扑面而来，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们开始处理，烦恼也来。一开始早上保留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没这个习惯，十分钟，慢慢的你会增加这个时间，因为你和神相亲亲相交，你是很喜乐，很喜欢和神在一起的。时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很快的过去。好，但是我们记得哈，行走在光中啊，两点记得：第一个，离开黑暗；第二，寻与神相交。啊，寻与神相交。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周围环境啊，我们教会的环境，基督徒的生存环境其实并不好，我们知道圣经里说什么，世代邪恶。你如何才能在生活里面我们不得罪神，我们能够荣耀神呢？叫行走在光明。神看重我们的日常生活，看重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行走在他面前的，这是很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经常出现一些我们很心痛的事情，让人跌倒让人软弱的事情，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我们曾经是非常佩服的一些基督徒，非常是有的成了一些人的仰望啊，哎呀，这个人真是很高大，真是很佩服，要跟随他。但是这些人突然之间就跌倒了。所以我们看第二段圣经，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圣经哈，从这段圣经我们讲一些例子。他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那什么是淫乱呢？就是在神所设立的婚约之外发生性关系，这都是淫乱。那包括什么呢？婚外恋、婚前的性行为、同居的性关系、乱伦、嫖娼、网络色情，都是在神的眼里面，淫乱是极污秽的罪。所以这里说淫乱并一切污秽，它是属于污秽，以污秽的一种罪，并且它是一种贪婪，一种贪婪。旧约神给以色列人的十诫里面最后一诫是什么？大家记得吗？他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所以淫乱它其实就是一种放纵情欲、无度的一种贪婪。那么贪心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好像人人都难免嘛，大家都会有一点贪心出来，有时候对不对？那贪心这个罪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罪。那这个罪严重不严重啊？严重不严重啊？所以这一段圣经就让我们知道了哈，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有贪心和偶像是一样，你说严不严重？如果一个基督徒今天哎呀跑到一个庙宇里面点上香去跪拜那个偶像，那我们是不可能想象的，那不可能，我们觉得那是个重大的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所贪心与拜偶像是一样的严重，一样的可怕。所以 淫乱，就如同这样的可怕的，并且极其有传染性。最近这个月刚刚听到一起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一起丑闻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我是很震惊，就杨斐利啊，中文翻译成杨斐利，这位叫 Philip Yancey，Philip Yancey 是美国一位非常资深的福音派作家，啊，杨斐利，那么今年76岁。啊，在华人世界，在英语世界里面啊，很有影响力，很著名的一个作家。那么，他有一些作品，我听过啊，我是因为听的，因为有广播专门去读中文朗读他的作品。他有一篇叫《恩典多奇异》，啊，《恩典多奇异》我听过啊，非常好的一部作品。他的书啊，销量有多少呢？超过1500册。1500万册，非常受欢迎，非常受欢迎。但今年1月份，他自己亲自啊，在一家基督徒的报刊啊，叫做《今日基督教》这本杂志里面，他发表声明，他承认自己有一段长达8年的婚外情，长达8年，他在。声明里面就向神向他的妻子认罪，他也承认自己的行为与他多年的写作、多年外面的那种啊信仰的立场啊，完全的严重的背离。他认罪，并宣布从此退出啊所有的事工。所以我们很心痛遇见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们也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其实要找一个原因的话，我们其实今天就能够知道这个原因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哪里啊？注重 work， 过于 work， 注重我们的事工，注重我们的工作，而过于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我们是不是活在神面前？我们是行走在神的面前，行走在光里面。还有一位，那是我前年知道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 Steven 那个 Lawson， 哎，也是非常让人心痛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很喜欢他讲的一些课，我专门去听课，然后做笔记啊。他有关于那个。是什么？是释经是讲到的啊，有10个课程，很好，人也非常的 nice， 看上去啊，很绅士，很有修养。同样，在2024年9月，那还是教会和媒体曝光的，也是有一位女性保持了一种婚外恋。五年，那位女性曾经还是她的学生，因为 Steven 他不仅是一个牧师啊，他也是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吧，他长期被聘在哪家那个教会，叫 Grayson 啊 Community Church 啊 Grace。那家教会是恩典教会嘛，恩典社区教会。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好，都认为他是要接班的，接谁的班？就是麦克阿瑟的班。啊，麦克阿瑟很有名的中国，这个美国的福音派的一位牧师啊，麦克阿瑟。可是事情出来了，啊，前天就出了一次，所以对整个的。福音派的那种教会的影响，其实冲击非常的大，冲击非常的大。那么有时候我们会想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么这样的啊 神所重用的人身上呢？或者说神为什么会用？这样这其实是一个两面人嘛，对不对？在教会上，在公众面前他是一种形象，而在私下里他是另外一种形象。所以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喝水，那水是从水管里来的，这水是清洁的，是干净的，对不对？但那个水管呢，有时候那个水管是生锈的，水管是生锈的。同样，神同样用一些不完全的人、罪人来传递他的信息，他的信息、他的真理是纯净的。不代表使用被他使用的人就一定完美，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无论他犯了罪，得罪了什么，得罪了人，有一点他承认自己的罪，如果他真实的悔改认罪啊，那他一定在神的宝血之下的，一定在神的宝血之下。我们知道大卫，旧约的大卫王，对不对？神对他的定论是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遵循我的旨意，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卫有没有跌倒过？有没有犯罪过？有啊，对不对？也是奸淫的罪嘛，抢夺了别人的妻子。然后杀了那个人，淫乱的罪，杀人的罪。但是他悔改了，但是他悔改，神也赦免他，神的宝血也遮盖他。当然，犯罪总是要苦果的，有一些果子他是要吃的，对不对？所以他和八十八所生的那孩子就死了，神就把他孩子拉走。同时啊，特别是这种公众人物啊，他的跌倒其实对神的家、神的教会，其实他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是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些教训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啊，就是神所注重的，他实在是注重我们的瓦克了。我们每天是不是行走他的光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活在哪里是非常非常重要，过于我们的工作，过于我们在人前的哈，在教会里面的事工的。好，一个行走在光里的人，好，那么他在外面是有表现的。第一，他会结果，他会结果。人们能够从他身上看到，啊，这里只是啊讲了三个果子啊，当然还有更多啊，圣灵的果子嘛，救果。这里特别讲到他的良善、公义、诚实，这是一种品格，这是一种品格。刚才我们说浇水，你今年的浇水正在陪着这个树，那树它果子就会长起来，就会长起来。这是一个啊，经常行走在光里面啊，会结出来的果子，它就会结出。我们不要注重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我怎么没有这个果子出现呢？慢慢的在光中行走，它就会出现。注重的不是这果子，注重的是什么？有没有行在光里面？有没有被神来培植？第二哈，就说他会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查验的意思就是留心观察，去思想去观察，然后呢，然后去行嘛，然后去行嘛。神所喜悦的事，一个行在光中的人，他很自然他就喜欢，而且有能力去行出来。所以第三样什么？那暧昧无意的事不与人同行，他有能力。 他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能力，让自己就不愿意去行，也的确可以不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们知道这不好，我们知道这脾气我不该发，但是我还是发出来了。为什么？你不行在光里面嘛，你没有能力嘛，你明明知道不该做，但是你还是要去做，你另外一个生命的能力更强大。就上次国庆弟兄说的，哎，两个生命跟着喂养，你喂哪个生命，哪个生命就强壮了。我们天天喂养那个旧生命，给他吃给他喝啊，他当然有力气，哎，就有力气让你这个新生命什么起不来，就让你生命反应不起来。你心里想做不到，如何让新生命能够强壮呢？给他吃给他喝吗？给他吃给他喝吗？那么怎么样吃喝呢？顺服是最要紧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顺服神，在每一件事情上，最小的事情上。当神说你不要发脾气了，哦，我不发了。当在喝老婆和丈夫啊，两人在争嘴的时候，神说你 stop， 你不要做最后一个说话的人，你闭嘴。你如果能顺服，这就是一个什么新生命里面就得到了供应，你就为了他，你就为了他，他就强壮。这种小事积累起来，你知道吗？这个新的人他就有力量，就有力量。好，责备啊，这里的责备，这原文之中它还有一个意思的哈，它不仅仅是说我们用言语去责备人，它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还有一层意思叫揭露、暴露、揭露、暴露。所以责备它其实是表达了两种方式，两种方式，一个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去责备。我们记得责备人啊，需要在爱心里面。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它是要暴露，就是把让你周围的一些不好的一种现象，一种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显出他的黑暗。不是用你的话，用你的生活；不是用你的话，用你的行为；不是用你的话，用你平时的显露给别人的那种品格。那我们知道很多啊，我们知道很多，有的基督徒他在公司里上班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哎，平时大家坐在一起啊，说说那种没有营养的话哈、啊，插科打诨呐、啊，是有。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人家最喜欢讲的什么一些黄色的小段子，哎，他那么爱讲。但是有这么一人，有这样的人，他一旦出现在这个人群里面，大家都不讲了。大家就不讲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光嘛，他一存在就觉得自己讲的这种东西好像什么呀，很难为情了。光来到，黑暗就照出来了嘛。光显明人的黑暗，这是责备，这是一种责备啊。好，我们今天来讲第三部分，今天经文的第三部分就是啊，要像智慧人，你们要谨慎行事。这里又是一个行事，又是指向我们的平时的生活，指向我们在神面前该活的怎么样，活成什么样子。你要像智慧人活着。好，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智慧人？敬畏神的人，对不对？他们家都知道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我们都明白。这个读啊，经常读圣经啊，敬畏耶和华。那其实敬畏耶和华，有另外一句话，用今天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行走在爱光、爱中，行走在光中，行走在神面前的。创世纪十七章那一节圣经，我很早就特别有被神提醒。 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99岁的时候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当行在我面前，不就是行在光中，行在爱里吗？”这是敬畏。那么敬畏呢？做一个智慧人哈，他有三种表现。他有三种表现，但第一种，哎，叫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它代表的是什么？就现今的世代，这个环境，这个社会，国家，邪恶的势力很强大，它限制福音的传播，它限制教会的施工。那么另外一方面，世代邪恶，这个世界啊，罪恶就要满盈了，罪恶就要满盈了。而罪恶满盈代表的意味着什么？神的审判就要到了，所以最终的审判就要到了，主耶稣就要来了，主要是第二次将要降临，那个时候恩典的门就关上了。所以爱惜光阴就是什么？时间不多了，时机不多了，你传福音的时机不多了，你为主做工的时机不多了，抓紧时间，要抓紧时间。第二呢，这个爱惜光阴，爱惜啊，这个字在原文之中它有一层意思叫做赎回，赎，也就是说你要把浪费的那时间，你过去浪费的时间要把它赎回来。你信主之前那些时间都不蒙主纪念的，赎回来。你曾经得罪神的时间，赎回来。我跟大家做见证，我非常不喜欢讲道，我不喜欢站在这里讲道。为什么？我实在讲道之前的那段准备时间对我来说实在太辛苦。我不知道，我非常羡慕啊那些会讲道的。哎呀，我真的羡慕，因为我做不来嘛。那个预备的时间太对我来说太辛苦了。因为为什么？我前天跟我妹说，我终于找到原因了。因为我这个人思维啊和别人是另外一种思维。比如一个讲道的人，他通常哈，就像一个会演讲，他那个思维他是线性的，他线性思维，他一步一步逻辑性非常严谨，他推理的非常清楚，大家听得也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能理解，对不对？线性的思维，线性的表达。但我不是，我是那个跳跃式的，他突然是意象同时存在，这种思维是怎么的？啊，有人总结他在这诗性思维是写诗人的，这写诗人的对的诗。说我知道，我喜欢读诗嘛，啊，我也喜欢，有时候小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啊。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他意象同时存在，可以同时存在，啊，两个意象可以不用关联，我思想自己会关联。但是我和大家讲的时候不行啊，一个一个点必须要串联起来，我这个串联很辛苦啊，非常辛苦。哎呀。我就在每一次多多微微说，哎呀，我下次不讲了。但是我下次不讲了。那要感谢神哈，在上一次的讲道准备之前，我去跟神讲的，我不知道跟微微讲，我跟神讲，神啊，你看我讲了多辛苦，你以后别叫我讲了好不好？太辛苦了。那个时候，我的祷告神听了，他就有回应了。他告诉我，你记不记得哈、啊？你曾经的祷告，我曾经的祷告，十一年前哈、啊。我来到美国的时候，被神挽回过来，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哈、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国内，那段时间十几年呢、啊，我 是离开了主，完全的离开了主，不去教会，堕落在这世界上吃喝玩，然后神把我挽回过来，来到美国被神苏醒，真是一种苏醒。然后我自己被圣灵感动，我就在神面前有个祷告，我说那些浪费的时间啊，神啊，你补还给我好不好？这个是约珥书啊，先知约珥的一个那卷书里面啊，当以色列啊百姓回转过来的时候，神应许说啊，那些年我打发到你们的军队啊，你们的庄稼啊被蝗虫、被蚊子啊、被蚂蚱啊、被茧虫啊、有害虫吃掉的，我要补还你们。那些日子我要补还你们。所以我在神面前就说，神啊，你补还人家吧，你也补还我吧，我也浪费那么多日子，对不对？你补还给我好不好？所以当我和神 argue 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不想讲道，神就提醒我，你现在花的时间不是白费的，这就是神补还我，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还有做智慧的要寻求什么啊？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其实在这里啊，我们大家有时候会问，有时候会问，哎呀，神到底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旨意啊？我为什么老是找啊找啊找不到？我祷告了好多次了，为什么不能明白神啊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呢？神是不是喜欢和我们做迷藏？不喜欢的，因为这些圣经就很清楚嘛。你不要做糊涂人呐，要做明白人呐。明白什么？明白神要你做什么吗？明白神要你做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不明白？我们要找原因的。啊，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没时间去讲了哈，因为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以讲天道的，对不对？但根本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哪里啊？就是我们知道了，有没有一个愿意遵行的心？那你明白神对你说话，明白神的旨意目的是在哪里？目的我聪明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知识长了，不对啊！神在任何事情上都有旨意，但是如果你想明白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要遵行。你明白了，你听了话，你就要去做的呀，对不对？我们这父母对孩子都是这样的嘛，教育你要听话。什么叫听话？就听了你要去行，你要去做。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这是关键。好，说智慧人要追求的是什么？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这个词在圣经中，特别是新约圣经中，它出现的次数和场次啊，它出现的场合并不多的。所以我们要准确的理解圣灵充满，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去找到它，看它发生在什么时候，看它发生在什么场合啊，看它发生之后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引发的是怎样的一个后果。如果我们有时间，我请大家哈，在以后啊找时间专门去参考一下。那么我只在这里讲一下啊，讲一下它主要的几个特点啊。它主要出现在《使徒行传》，《路加福音》也出现过三次，但集中出现在《使徒行传》。而在书信呢，在其他的新约圣经里面呢，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好，如果我们去读，我们会总结几个特点出来。第一个，几乎所有的 圣灵充满发生在关键的时刻。圣经记载都发生在几个关键的时刻，比如说教会刚刚建立的教会啊，使徒行传刚刚建立的教会面临公会的逼迫，面临公会的审讯，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还有呢，比如说五旬节被圣灵充满啊，教会建立的当第一天啊，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但是我们记得说方言的目的是什么？是讲道，说神的话。因为那个五旬节的时候，世界各国各地的基督徒啊，不是基督，犹太教的犹太人，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都集中在耶路撒冷，大家各自的方言，对不对？有各自的方言，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的耶路撒冷那圈子人啊，犹太地的人讲的是亚兰语。你不能对亚兰语，就是你不能对中国人啊，那对中国人不懂英语的人，你用英语跟他讲道，人家听得懂。你跑到中国，你用英语讲道，哎，讲了半天人家不知道你讲什么。同样的，这一群被圣灵浇灌、圣灵充满的门徒，他讲各国的方言，讲各国的方言，他听得懂的方言。这是一个第二个关键的时刻，比如说保罗蒙召被圣灵充满，这个特殊的人物被圣灵充满本身啊，被神大用啊。这是一个，就是圣灵充满发生在关键时刻。第二个呢，就圣灵充满几乎每一次都是为了替神说话，都是为了替神说话。施洗约翰父亲啊，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开口说预言。对，彼得在公会审讯他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他可以放胆来见证神的道。然后呢，门徒被逼迫，也是被圣灵充满，做什么？放胆传讲神的道。所以几乎每一次都是为神说话的时候，然后呢，是在艰苦的环境里面，受逼迫的环境，神给他胆量，给他勇气，给他话语。好了，圣灵充满他的状态是怎样的一个状态？第一个，他不是吃迷幻药，不是身体失去了控制啊，倒在地上呀，又哭啊，又笑啊，然后失去理智。所以在这里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这个不是一个同类比，它是一个对比。而刚才我们说的其实三段嘛哈，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不，还有一个是什么？要爱惜光阴啊，现今实在行。对，这几个对比，你看呢，它不是内比，不是相同的、相似的，它是相反的。明白人和糊涂人，对不对？同样在这里，醉酒的人和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也不是一个相似的。有的人说，哎呀，那个圣灵充满的状态是什么？就像喝酒一样的，哎，喝过了以后，哎呀，人的情绪高涨啊，完全被情绪那个酒精一样控制。其实不是，这里是一个相反的东西。当人喝醉酒的时候，酒精真的是控制他，他的情绪有时候是不受控制，自己没办法控制。但这里不同，被圣灵充满，这个人先知的灵顺服先知，他完全是一个自主的状态，不是失去控制的状态，而且他是非常清醒。你看啊，我们在圣经里看，每一个被圣灵充满，他能讲出来那一篇道，思路极其清晰，并且带着能力。好，我们最后就是说，圣灵充满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高举基督。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见证基督，荣耀基督。所以他出来的结果肯定是什么？这个人能够见证主，能够高举主，而不是高举自己。 当我们说哎呀，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让人看到的是你的高大，你的被神使用，你的啊在神面前的光景，那就错了。被圣灵充满的人，人家 是会被他带领带到哪里去了？带到神面前，带到基督面前。好，我们最后其实我们说过，在书信说到被圣灵充满，就在这里，所以他也说了被圣灵充满的那个表现，其实在这里就说了，所以圣灵都充满，他当有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之，对神的赞美。第二呢，就是奉，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是父神，就感恩嘛，赞美什么？感恩。第三个，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愿意顺服那些比自己年轻的。在教会中，可能牧师会顺服一个普通的一个门徒，长辈会顺服一个一个小辈，因为我们以前觉得顺服嘛，就应该是长辈那个小辈顺服长辈的，单向的，对不对？大家顺服牧师长老。但是在这里，他特别提到的是什么？是彼此顺服，而顺服的是谁？基督。当这位弟兄他向你提的建议是从主来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其实是谦卑的，他愿意接受，他听得进去，他能够知道这位弟兄给我的话是不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我就顺服，这样才会有彼此顺服。好，那么今天我们信息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哈。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神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 work， 不是 work， 要过于我们的 work， 看重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活在他面前，有没有活在他面前。我们是不是行走在光里面？是不是行走在神爱里面？因为光和爱，光和爱，这其实就是神的两个属性，重要的两个属性。如果你天天愿意在神面前，你就是行在了在他的光里面，行走在他的爱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能够被他培植，都能够与他亲近，成为一个荣耀的主。好，我们休息就到这里。